我们低头有一些祷告符。主，我们实在感谢你，把我们弟兄姊妹，特别有一群真的是倾心爱你、愿意更多认识你的弟兄姊妹摆在一起，给我们有机会一同来到你面前。主，你安静我们的心，你圣灵亲自向我们灵的深处来说话。主，把你的心意带到我们里面，也把我们带进你属灵的实际。主啊，我们真的说我们何等的需要你。主，我们也真的渴慕你。主，盼望你满足我们渴慕的心，你带我们往深处去，让我们真的认识你，真的遇见你，真的与你没有间隔，与你有更深的联合。主，我们感谢你，我们从深处向你敬拜，向你赞美，把荣耀和赞美归给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圣洁的神，所以呢他要我们也要圣洁。那什么是圣洁？圣洁原来的意思就是说从一切的事物被分别出来，从一切的事物、一切的人事物分别出来，单单的归给他，这就是圣洁。所以圣洁事实上不是我们做了些什么，圣洁注重的来是分别。那当我们信主的时候，圣经上就称这样的人为圣徒。为什么称为圣徒呢？因为是神把我们从一切事物中分别出来，把我们从黑暗的权势里面分别出来归给他，所以我们被称为圣徒。不是我们做了什么，而是我们是圣徒。但在我们的经历里面，我们在很多的事物上面并没有分别，所以我们还没经历到那个圣洁的实际。只有我们渐渐的从一些人事物，甚至从肉体，从我们的己分别出来归给他的时候呢，我们才进入这样的实际里面。那这个当然不是靠着我们能够做的，那是神的工作。重要的就是我们是不是安静在他面前，安息在他里面，相信他在我们身上的工作，让他来做，让他有路来走。我们为什么没有安息呢？因为我们很怕环境变动的时候，环境所发生的不是我们想要的，不是我们愿意去接受的，所以当这样的事临到的时候，我们就会震动。但如果我们是属他的人，而且我们愿意顺服一切经过他的手临到我们的环境，我们愿意接受并顺服的时候呢，我们就有安息。这样的工作乃是神在我们身上一步一步的工作。那我们知道神在我们身上要做这个分别的工作，把我们带进那个圣洁的实际。所以当他的话来的时候，光就来了，就把我们从属地的分别出来，让我们变成属天的；从黑暗中分别出来，让我们成为光明的；从死亡的地方分别出来，让我们能够进入生命。当他在做这些分别的工作的时候，把我们那个真实的本相就显露出来，好让他能够成为我们自己的一切，好让他在我们里面成为我们的实际。这是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那约伯就是如此，因为当没有经过这些震动的时候，约伯不认识自己，我们也不认识约伯，但是神借着他的朋友来震动他的时候，他的本相就显露出来，好让约伯开始认识他里面那个真正的实际，认识他的自己。认识自己是认识神很重要的一步。如果我们不认识自己，我们不会恨恶自己，我们会保守自己。当我们开始真正认识己的时候呢，我们就愿意舍己，只有舍己才能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他。 所以当我们被震动，像约伯这样被震动的时候，我们认识自己的本相，我们愿意来舍己的时候呢，那是我们认识神的一个重要的一步。在这样的时候呢，神就把他自己给我们，他就要组织在我们生命里面，把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那我们上次特别提到，从第四章到第七章是约伯第一个朋友跟他的对话。那这个朋友呢，就是以利法。那以利法他跟约伯的辩论乃是根据他个人的经历，是他的感觉。所以当他在这样跟约伯辩论的时候呢，只是让约伯更迷糊，更使神的旨意在他身上呢暧昧不明。所以以利法没有办法帮助他。那到了第八章，从第八章到第十章，这是他第二个朋友，就是比勒达。那比勒达跟他的辩论呢，那是根据古人的遗传啊，他是思考前代列祖的教训，让他加以思考。所以你看这两个朋友，他们所代表的跟立场不同的。第一个朋友呢，是以个人的经历啊来发表他的辩论。那第二个朋友呢，那是根据古人列祖的教训啊，他加以思考。所以你看这两个人是不同的啊。那上次我们特别提到第八章啊，第八节到第十节就很清楚啊，他叫约伯拷问前代，就拷问从前的人啊，追念他们的列祖所查究的。所以你看见他叫约伯呢去查考前人的教训。为什么要去查考这些前人的教训呢？第九节说，因为我们不过从昨日才有，一无所知，我们则在世的日子好像影儿，就是我们的时间很短啊。历世历代前人列祖所累积的知识呢，是值得我们去思考的。所以第二个朋友比勒达呢，他辩论的根基啊，乃是注重前人的教训，他加以思考，所以跟第一个朋友完全不同。那思考的结果呢？啊，他就有了三个比喻，啊，这就是从第十一节一直到十九节，这边提到了三种比喻，啊。那第十一节到十三节是第一个比喻，啊，你看这是他在用他的思考，啊，你可以看见他是怎么思考的，啊。他说蒲草没有犁，岂能发长？那你说你蒲草呢？一定你要长大，一定要需要犁土的。芦荻呢？没有水，岂能生发？所以芦荻需要水的。啊，上青的时候还没有割下，啊，比百样的草先枯槁。意思就是说呢，如果它还是青嫩的时候，如果没有犁没有水呢，它比百样的草就先枯槁了。哦，所以这是他思考的方向。讲到十三节就是他的结论了。凡忘记神的人情况也是这样，不敬虔的人的指望要灭没。换句话说，他是用芦苇用蒲草啊需要水来告诉约伯说，人需要神的恩典，人不能离开神。所以你看，这是他借着前人的教训，他自己加以思考以后得了一个结论。这是第一个比喻，啊，那第二个呢？接下来他就继续讲，就从十四节到十五节，啊，他说他所仰赖的，啊，必折断；他所倚靠的是蜘蛛网，他要倚靠房屋，房屋却站立不住；他要抓住房屋，房屋却不能存留。啊，换句话说，一个不敬虔的人，如果依靠在神之外的身外之物，不管是房子、地产或任何其他东西呢，你迟早都要转眼成空，好像蜘蛛网破裂一样。所以你看，这是他的思考。好，然后接下来呢，从十六节到十九节，他又用另外一个比喻了啊。他在日光之下发青，蔓子爬满了园子，他的根盘绕石堆，扎入石地。他说从本地被拔出，那地就不认识他。你看他的意思就是说呢，本来他好像蔓子爬满了园子，他的根缠在
缠绕在石堆里面，哦，本来好像是这么的丰富，哦，但是如果他被拔出来以后呢，那就不认识他了，说我从来没有见过你。看哪，这就是他的道中之乐，以后必另有人从地而生，哦，所以他说植物不管你根深蒂固，枝叶繁茂，但你一旦被拔出呢，就不存在了。所以不敬虔不敬畏神的人也是如此。所以你看见他是一个很有思考的人，哦，那因着这样的，他拷问前代，他追练列祖所查究的，他非常注重前人的教训，所以他自己也加以思考，他叫约伯也思考，结果呢，他就带下来两个结，就有一些结论下来，譬如说像第八章第三节就是他的结论，啊，神岂能偏离公平？全能者岂能偏离公义？啊，八章二十节也是如此。他说神必不丢弃完全人，也不扶助邪恶人。好，所以这是他根据古人的遗传，他来教训约伯，也盼望约伯能够如此思考。好，当然我们知道古人的遗传啊，或是所谓的传统，是过去知识跟经验的累积，啊，传统绝对有他一定的价值，但是传统呢也有缺点，啊，因为传统有可能因为缺少启示的关系啊，常常反而成为人进步的拦阻，成为一种束缚，啊，甚至呢可能因为为了坚持传统，背弃了神的诫命，就像主耶稣曾经讲过的啊，所以我们不能光是根据从前的人的传统来思考。我们需要在圣灵里面有更新的心思，才能够真正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所以需要有更新的心思。传统它有可能是真理，但是呢，这个真理是有局限性的，所以如果把这个有限的真理应用在其他的事情上呢，常常只会掩盖了神的旨意，哦，没有办法真正解决属灵的问题，哦，所以呢甚至呢就开始定罪约伯了，哦，这就是为什么你看来到了第八章第四节，他下的结论是说，或者你的儿女有罪，神使他们受报应了，哦，所以他结论是神既然是公义的， 你的儿女是一定是得罪了他，哦，第六节也讲到你如果清洁正直，他必定为你起来。那现在没有为你起来，比方说你里面不清洁不正直，所以你看见这就是传统的思想有局限性，有虽然有它的真理，但是呢，有时因为有局限性，所以不是能够应用在一切事情上，最少在约伯的事情上不行这样应用。但是呢，他应用以后就定罪了约伯。所以来到今天第九章，我们就看见约伯的回答。好，那约伯也是一个很会思想的人。你特别你读他第九章的时候，他有丰富的知识的，他探讨天文地理他都很清楚的，所以约伯并不会输给他的，所以约伯也在思想，他也在分析，他也在探讨，但是呢他心中充满了疑惑。一方面他承认从古人留下来的很多的教训有他的真理的存在，所以呢在第九章第二节他就说了，我真知道是这个样子，他说我知道是这个样子，但是人在神面前怎能成为义呢？第九章我们可以大概给它分成三段，第一节到十二节是一段，第十三节到二十四节是第二段，二十五节到末了是第三段。在第一段里面你看见他同意，他说我真知道是这样子，人在神面前只能成义啊。第四节你知道他心里有智慧，他讲的神心里面有智慧且大有能力，谁向神刚硬而等亨通呢？然后他就发表他那个丰富的知识，他的确很认识神的。你看他第五节他说到神，他发怒把山翻倒挪移，山并不自觉，他使地震动离其本位，地的柱子就摇撼，换句话地的根基都在摇撼，他说这些都是神做的。然后呢这讲到地，然后他讲到天， 他吩咐日头不出来就不出来，封闭众星，他又封闭众星，他独自铺张苍天，步行在海浪上，他找北斗参星卯星并南方的密宫。所以第一段呢，他就下了一个结论，他讲到这个神呢，第十节所说的，他行大事不可测度，行奇事不可称数，所以这是他所知道的神。但是到了第二段呢，他就下了一个很错误的结论啊，这我们等一下就可以看得到。我们不全部看啊，我们只是点几节就好。你看，譬如第十三节，神必不收回他的怒气，扶住拉哈伯的屈身在他以下。啊，拉哈伯在圣经里面用了好几次，最少有六次啊。以赛亚书就用了两次，诗篇用了两次，啊，约伯记用了两次。拉哈伯，你如果去读圣经上这些地方，它常常是比喻谁呢？比喻埃及，啊，形容埃及。为什么形容埃及呢？因为拉哈伯这个字义就是骄傲之大，啊，埃及就这个样子。事实上，埃及所代表的世界就是这样。你看，整个世界就是骄傲之大，不认神，啊。但是呢，扶住拉哈伯的都要在神的面前屈身在他以上以下。十四节，即使这样，我则敢回答他，则敢选择言语与他辩论。第二十节，我虽有意，自己的口要定我为有罪；我虽完全，我口必嫌我为弯曲。所以第二大段呢，就三节到二十四节呢，他下了一个结论，是很可怕的结论，就是二十二节所讲的，善恶无分，都是一样。所以我说完全人和恶人他都灭绝，换句话说，没有人可以在神面前称义，不管是义人也好，不义的人也好，完全人也好，恶人也好，都一样，因为我们都没办法在神面前称义啊，所以他都要灭绝。你看，这就是一个没有更新的心思，碰到不明白的事情以后呢，误会了神。好，第三段呢，从25节到末了呢，他讲到他的日子如飞而去，啊，他的愁苦、惧怕在加增。你看，我们读25节，就25节、26节可以看得到，他说：“我的日子比跑行的更快，急速过去，不见福乐。我的日子过去如快船，如急落抓实的鹰。”啊，然后28节，我因愁苦而惧怕，知道你必不以我为无辜。所以他先又惧怕又愁苦，认为神不会以他为无辜。所以呢，它里面有一个盼望，这个盼望就是在33节所讲的。他说：“我们中间，就是他跟神中间，没有听颂的人，可以向我们两照按手。”换句话，他希望他跟神中间有一个中保，啊，能够为他沟通，能够为他伸冤。所以这是约伯他的回答的一部分。当然第十章我们下次要交通，我们还没有提，我们只提到第九章就好。所以你就看见啊，不管是从古人的遗传也好，或是我们的心思也好，都没有办法使我们解决真正我们所面临的属灵的问题，我们没有办法解决这个事情，没有办法真的把我们带到来遇见神。事实上呢，我们知道约伯的情感也好，心思也好，他都在那里被震动，没有安息。事实上呢，只有当我们安息顺服在他的面前以后，这是约伯后来的情形，他就安息了，他不讲话了，只有在我们安息顺服在他的面前等候他的显现的时候呢，我们才能够真正的解决这是我们这所有的属灵的问题。所以神是借着约伯的朋友跟他的对话啊，使我们能够认识约伯他真正内心所想的、所惧怕的。因为如果约伯没有被他朋友激动的话，我们真的不认识约伯，我们不知道他里面在想些什么啊。所以借着这个对话，约伯把他里面那个真正的想法发表出来了，因为他不懂发生了什么事情啊。所以使我们能够认识他呢，也使约伯开始认识他的自己，这是神的目的。 让我们认识我们的本相，让我们认识自我，我们才开始认识神。所以认识自己是认识神的一个重要的一步。这是为什么神借着这些朋友把约伯里面的翻腾起来。当然我们知道神不仅对约伯这样，事实上他对我们也是如此。我们从圣经上的许多人物来看呢，神也是做同样的原则，使我们认识我们自己，然后呢他好来拯救我们。圣经在许多的地方借着许多的人事物来启示我们神做工的法则。我们上次稍微提到了西西家的故事，我们看西西家真是一个好王，但是后来呢变得非常骄傲自私，所以那个带下的结局非常的悲惨，因为后来他们就被掳了。但是那不是神的目的，神的目的呢不是要惩罚他们，神的目的是借着这些神的工作，这些管教呢，神要建立他们，神要把他们带回到一个正确的光景，然后神好祝福他们，这是神的目的。所以今天呢，我想要继续交通，跟着西西家他的失败，神怎么做恢复的工作？我想那才是神的目的。我们不是只看西西家失败了，然后就有那么多的那个不好的结局，那不是神的结局。神的结局是要祝福他们，所以我们要看神怎么做恢复的工作，那才重要。但在讲这恢复的工作之前呢，我们要稍微介绍一下西西家的历史。我想弟兄姊妹很多我们都已经认清楚了，所以我不会讲的太多，我只简单的介绍一下他的历史加上我们的印象，然后我们来看神怎么做恢复的工作那西西家的历史我们可以从列王记下或者历代之下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那今天我们是从历代之下29章开始来看我们看一下西西家，因为我们看神在他身上怎么做，神怎么做恢复的工作，那神同样在我们的身上也要做这恢复的工作。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历代志下29章，这里面有好几章讲了西西家的事情但是我没有时间，所以我们只是简单的介绍一点重点。历代志下29章西西家登基的时候25岁在耶路撒冷作王29年，他母亲名叫亚比亚，是亚撒加利亚的女儿。西西家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效法他主大卫一切所行的所以西西家是一个好王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效法大卫，他主大卫一切所行的。事实上根据犹太人的传统也好，或者研读圣经的也好西西家是被称为在大卫之后最好的一个王他是最好的一个王。事实上在犹太人的心目中有三个王在他们心中是最好的当然第一个就是大卫，没有话讲都是以他做标准的。第二个呢就是西西家，第三个就之后的约西亚。但是很特别的就是说西西家却有一个很坏的父亲因为在历代志下28章是介绍他的父亲，他父亲非常的邪恶如果你读28章的时候你发觉他是在耶路撒冷作王16年，就是他的父亲作王16年他为巴利柱像我们知道这个巴利是很邪恶的偶像他不但拜巴利，也为巴利柱像，而且呢在新嫩子谷烧香，用火焚烧他的儿女，行耶和华在以色列面前所驱逐外邦人那可憎的事。你看他拜
偶像是这么邪恶的，为了讨好偶像，把自己的儿女献上，用火焚烧，这是他父亲亚哈斯做的事情。所以你看，这是一个非常邪恶的王。所以神为了管教他，盼望他能够悔改，神把他交给了亚兰王的手里来管教他。亚兰就是说现在的叙利亚。结果呢，亚兰王呢就掳了他很多的百姓带到大马色去，但是他还是不悔改。神又把他交给以色列王，因为他是犹大王嘛，交给以色列王。结果以色列王呢大行杀戮，一天呢杀了他的120,000的勇士，还是不悔改。你看神一步一步的在管教他。那很多时候我们落在神的管教里面，我们很刚硬的，他就这样的，就是不悔改。他不肯去求问神，他反而去求谁的帮助？求亚述的帮助。所以28章后来就形容到了，亚述王来了，不但没有帮助他，还欺凌他。他从他自己的从耶和华的殿里面、王宫中，并各首领的家里取了很多的财宝，给了亚述王，也无济于事。然后在28章历代之下28章，22节呢，圣灵就有一个解释，他说这亚哈斯王在极难的时候越发得罪耶和华，你看越是极难越发得罪，好刚硬了，然后把耶和华殿的门都封闭起来，意思就是说呢，不但自己不进神的殿，也不让人进去，他是这么邪恶的一个王。这么邪恶的一个王居然生出了一个那么好的王，这是什么原因？绝不对，绝对不是西西家有多好，事实上这是神的怜悯。因为神纪念他与大卫的约，不愿意大卫的灯光熄灭，不愿意看见这个百姓在这样的困苦当中，所以是神的怜悯兴起了一个好王给他们，就是西家王。当然有一种可能就是说西家虽然有一个那么恶劣的父亲，有可能他是有一个很好的母亲，就这里所提到的亚比亚，撒加利亚的女儿，这是有可能的。因为你知道一个小孩子，一个孩子在小的时候受母亲的影响比较大，大了以后受父亲的影响。一个男孩子就像撒母耳，你看那么小的时候他就受他母亲哈拿的影响，所以后来呢在学习服侍的时候以利的两个儿子都非常恶劣的，但是撒母耳没有受他们的影响。为什么？因为从小他母亲给他很好的教导。所以我们做姊妹的人对小孩子的影响，他的年幼的时候特别有影响的。但是不管怎么样，在这么恶劣的环境底下呢，神兴起了一个好王西西家。西西家的一生做了几件很好的事情，这就是接下来几章所记载的，我点几个点就好。第一个呢，他大概在16天之内他就把圣殿洁净了。你看他的父亲这么恶劣的王好几年所毁坏的事情呢他16天呢就先把他的父亲把殿门关了，但是呢，不但把殿门打开，耶和华圣殿门打，然后在16天之内，他就把它洁净完了，所以洁净圣殿。那洁净圣殿，就我们今天的话来讲呢，你知道我们的心就是神的殿嘛，所以你看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呢，他一出来服侍的时候就进入圣殿，把在圣殿里面那些做买卖的都赶出去了，到他最后一个礼拜进圣殿的时候呢，他又做了同样的事情，所以圣经上最少记载2次，他去清理圣殿，西西家所做的就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们里面也要常常把我们那里面做买卖的那些灵都要从我们里面赶出去的，这是洁净圣殿。第二个呢，因为圣殿洁净了，所以他就恢复了祭司跟立位人的职分。那圣殿关起来，祭司立位人没事做了。所以当你圣殿被洁净的时候呢，你看祭司立位人就有事情做了，所以什么时候 我们的里面的殿啊被清理干净了，我们就能够进我们向着神敬拜的那个祭司的职分。接下来呢，他就开始献祭啊，你看有燔祭，有各样的祭啊，有赎罪祭，有感谢祭啊。换句话说呢，他就开始恢复与神的交通啊，那这是他做的恢复的工作啊。然后接下来他又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他就不但是叫犹太人，而且叫以色列人一起聚集在耶路撒冷呢，来守逾越节。逾越节是他们重要的节期里面的第一个节期，是整个节期的根基。换句话，他回到根基上，啊，他回复按照神的心意而行。所以他做的这几件事情呢，神实在是祝福他，啊，神实在是祝福他。他把除去了一切的偶像，啊，因为那时候到处都是偶像，他把偶像尽量的除尽，啊。所以呢，你如果翻到历代志下31章第20节，啊，那边就有一个对西西家的一个结论啊，他说西西家在犹大遍地这样办理，行耶和华他神眼中看为善、为正、为忠的事情。凡他所行的，无论是办神殿的事，是遵律法、守诫命，是寻求他的神，都是尽心去行，无不亨通。啊，这是他的一生所做的事情，所以他实在是一个好王。然后32章就来到了属灵的征战。所以每一次你知道我们有恢复的工作的时候呢，你不要以为事情就这么顺利了，属灵的征战就开始，因为仇敌是不甘心的。所以你看见这个时候呢，亚述的大军就要来攻打了。我们知道在这个时候呢，北方的10个支派以色列国呢被掳了，因为他们没有好王，被掳了。但是现在呢，南方犹大呢也面临着困难。亚述那时候是一个大的帝国，他们重兵来围困耶路撒冷，所以这个时候呢，是有一个很厉害的属灵的征战。你知道我们也会碰到这样的情况，当你真的愿意好好追求主的时候，有些事情就发生了，这时候我们该怎么办？那在这里给我们看见有两件事情啊，一个事情就是说，西西家他做了他该做的事情，啊，第二节哈，32章第2节啊，西西家见希拉基利来，希拉基利从亚述这边来的啊，西西家见希拉基利来。定义要攻打耶路撒冷，就与首领和勇士商议，塞住城外的泉源，他们都帮助他，他就把一些的泉源啊、河流啊，都把它堵住，不让这个亚述军队他们使用。换句话，他就尽了他把他该做的事情他做了，这是他的责任，他该做的他就做。然后呢，他就依靠耶和华。所以你知道，我们该尽的本分，我们要去尽的。我们做了我们该做的时候呢，我们接下来就是要依靠他了。所以你接下来就看见了，他和先知以赛亚就在那里祷告呼求神，就神做了大事。一个晚上神用一个天使就杀了他们亚述军队185000人，所以亚述的军队羞羞惨惨的回去，然后亚述王呢回到他神的殿中，被他的儿子杀了。看神行了这么大的神迹，所以如果事情发生到现在的话，那是最完美的结局。但是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我们不真的不认识西西家到底他里面是什么一个光景。所以这个时候神呼召他回去了，要去见主了。当然他里面很难过，他转身，神借先知对他讲的时候，他就转身面向墙壁哭了，这是我们上次有提到的。当然从一般我们人的想法角度来看呢，我们不怪他，因为我们可能也做同样的事情。为什么？因为这个时候他才不过39岁，他觉得他的一生这么向着神敬忠， 行神眼中看为善，看为正的事。神也行了那么大的神迹，要保守他。那现在是该他享受的时候了，他想要好好享受神给他的祝福，所以很不甘心的离去。所以呢，他没有完全的顺服神的命令，他向神求，所以神给了他15年。我们读圣经要很小心啊，就是说你不要随便拿别人的事情套在你的身上啊，因为我们不是按照字句，字句是叫人死的，灵才叫人活的。这并不代表你生病了就不要求了啊，死就死吧，并不是这个意思啊。我们的重点是特别以西家做例子，是说呢，在一个人的眼中这么完全的一个人啊，当神呼召到他的时候，他居然拒绝了。我们不是说啊，别人生病我们都不要带到，不是这个意思。每一个人情形都不同，所以我们必须活在里面，不要活在字句里面啊。我们只是用他做个例子来看一个人在神面前，在人的眼中是怎么完全的人啊。但是当真的试炼临到的时候，可能是什么样的一个光景啊？好，那神的解释很有意思啊，就是第一，神给他一个兆头啊，然后你看32章啊。第25节，西西家却没有照他所蒙的恩报答耶和华，神给他恩典，他应该报恩，他忘了报恩，这才是症结所在。我的意思就是说，如果神真的给他15年，而且他谦卑，他感恩，说不定这结局不是这个样子的，但是他没有照他所蒙的恩报答耶和华，因他心里骄傲，所以心里面骄傲了，所以愤怒临到他和犹大并耶路撒冷。然后你若读31节，有一句话也很特别的，就是当巴比伦王差遣使者来见西西家的时候啊，他这边特别提到了啊，31节，唯有一件事，就是巴比伦王差遣使者来见西西家访问国中所献的祭事，这件事神离开他要试验他，好知道他心内如何。所以你看见没有，神离开他了，意思就是说，他前面39年，他为什么能够做一个好的王？神没有离开他，换句话是神的恩典托住了他。那很多时候我们刚强，我们有见证，我们比别人好像活得更有见证，你要小心一点，不要骄傲，不要看不起别人。那不是你比别人好，那是神的恩典托住了你。如果神的恩典离开了呢？我们一样就掉下来了。大卫堕落的时候比别人堕落的更深，所以你看见我没有一个人可以夸口，没有人可以，所以主说离了我呢不能做什么。所以神呢就借着这件事情离开他，要试验他，好知道他的心内如何。不是神要试验，因为神知道他，神不需要试验，神就知道他。事实上神是让他看，也让我们看，把他里面的真相露出来。当我们在苦难的时候，我们还不觉得；当我们在享福的时候，在蒙福的时候，是很危险的事情，要更小心的时候。所以106篇15节那边有一句话，就是他就讲了神将他们，就是以色列人，神将他们所求的赐给他们。结果呢，却是他们的心灵软弱。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跟神硬要，神也给了，但是呢，反而是我们心灵软弱了。那当然，我们上次特别提到以赛亚书38章，记得吗？他做了一首诗。好，我们先来看以赛亚书38章。以赛亚书38章，他做了一首诗。这首诗我们常常不记得的，
啊。但是那句话就是我特别提到，他神给了他恩典以后，他说我一生的连日都要悄悄而行。换句话说呢，我要好好的在神的面前隐藏自己，我要默想神的恩典，我要感恩，我要祭奠，我要活在神的面前，我不要活在人的面前。但是呢，巴比伦使者一来，他没有按神的恩典报答，他没有为神做见证，反而骄傲，把一切都给使者看。结果呢，所有他给巴比伦使者看的全部被掳了。而且就在这十五年之内，事实上就是他这十五年的第三年，他开始生了一个儿子，就是马拉西。啊，马拉西，这个马拉西呢，是犹大历史上最恶的一个王。后来他被掳去了，掳到巴比伦。但是他自卑，啊，所以神又把他带回来了。但是他做的恶是如此的厉害，以至于那个伤害已经不能挽回了。所以因着马拉西呢，神就定义把整个犹大人呢全部要掳到巴比伦。啊，所以就在北方十个支派，北国以色列被亚述掳去之后，大概一百多年之后呢，犹大也全部被掳了，掳到巴比伦去了。所以你看见西西家所造成的这个影响，一个这么好的王呢，却造成了一个这么坏的影响。但这不是神给我们的结局。当时西西家你知道很奇妙，他那么好的王，结果他变得那么骄傲，那么这么自私啊，所以给我们是很深的警惕。所以你读到以赛亚书三十九章的最后一节啊，以赛亚书三十九章啊最后一节第八节，西西家对以赛亚说：“你所说的耶和华的话甚好啊，他根本不在乎，因为在我的连日中必有太平和稳固的景况。”你看见我们的人心是多么的诡诈，多么险恶啊！但是感谢主，没有停在这里。为什么呢？因为四十章，以赛亚书四十章就给我们看见神怎么做拯救的工作了。所以如果只是停在三十九章就很可惜，我们都失败了嘛，我们都被掳了嘛。但到了四十章，马上神的拯救就开始了。所以一开始的时候，你看四十章第一节，你们的神说：“你们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你们要安慰安慰的百姓，你知道这是先知的预言啊。事实上，你在三十九章的时候啊，他们还没有被掳，但是神借着先知已经说他们要被掳了。然后现在神越过了他们被掳，再看到更后面呢，神说要安慰他们。所以这里的安慰呢，是神借着先知对他百姓的呼喊。啊！你们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第二节说要对耶路撒冷说安慰的话，啊，又要向他宣告说，他征战的日子已经满了。征战的原文也可以翻译成他受苦的日子。神说他受苦的日子已经满了，他们被掳到巴比伦七十年了。神说满了啊，他的罪孽呢赦免了。他为自己的罪从耶和华手中加倍受罚。这句话的翻译有点不好啊。他事实上他是说，他为就是耶路撒冷为自己的罪呢，已经从耶和华手中加倍受罚了。所以他现在呢，征战的受苦的已经满了，罪孽呢神赦免他了。我们晓得一提到被掳，被掳的意思就是羞辱，被掳是很羞辱的事情。被掳是说到了痛苦，说到了悲哀，说到了苦难，说到了哭泣。他们因着受加倍的刑罚，他们犯罪作恶，神管教他们被掳。但是现在呢，神转向他们，神向他们说安慰的话，神以怜悯慈悲为怀。因为神管教啊，不仅仅是为了刑罚，而是出于爱啊，为的是要叫他们回转，好承受神的祝福。因为神要安慰他们，所以一开始你看四章就讲的是你们安慰安慰我的百姓啊，他们的罪孽已经赦免了啊，他们已经受了加倍的刑罚了，受苦的已经满了啊。
那神要怎么安慰他呢？那当人受苦的时候，你怎么安慰？我们常常不会安慰的，就像约伯的三个朋友，你安慰到最后吵起架来了。安慰不是说你给他几句话而已，人受苦的时候你给他几句安慰的话不能帮助他们，特别是受很深的苦的时候，我们的话摸不到人家的痛处的。安慰呢，有的时候我们想，如果我们要安慰他呢，就是神把他的环境改变就好了。事实上改变的环境也不能解决问题。那譬如说今天我失业了，我很痛苦，神给了你一个工作，你以为问题就解决了吗？其他的问题又来了。所以环境的改变也不能够真正解决问题，不能真正安慰人。他们被掳了，从被掳之地回来了，他们得安慰吗？也没有安慰，因为他们仍然那么卑微。所以真正的安慰是什么？这就从第三节给我们看见了。真正的安慰呢，乃是神把他自己给我们，就是只有等弥赛亚来到，只有神向我们显现，只有神不离开我们，与我们永远同在，我们才能真正得到安慰。所以弥赛亚的来到是安慰唯一的办法。所以你从第三节开始呢，就开始要预备，为他预备道路了，因为要迎接弥赛亚了。所以你看第三节，第四节，有人声喊着说，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在沙漠地修平他我们神的道，一切山洼都要填满，大小山冈都要削平，高高低低的要改为平坦，崎崎岖岖的必成为平原。我们一读这句话，我们就知道这是指的施洗约翰说的，对不对？因为施洗约翰出来的时候呢，在新约圣经就引了这一段话，因为施洗约翰来呢，是要为主预备道路，因为道路如果没有预备好，我们的主没办法来的。所以神要安慰我们，唯一的就是让弥赛亚来到。但是呢，弥赛亚来到呢，必须要有路。如果没有路，我们的心如果没有预备好，你知道我们的心就像这里所提到的旷野，就像这里所提到的沙漠，我们的心呢就像山洼，就像大小山冈，我们的心高高低低，崎崎岖岖，没有路让弥赛亚来到，让主来到。所以我们有这些东西在我们的心中，在我们的生命中，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没有办法来到。所以要让弥赛亚来到，我们要预备道路。当然这个道路就是施洗约翰所讲的悔改的道路。为什么说我们的心像旷野呢？为什么有人声喊着说在旷野要预备耶和华的路呢？因为我们的心像旷野，旷野所代表就是漂流，没有安息。你看我们的心是不是常常漂流？我们在主面前没有安息，一点事情就让我们来波动了，没有安息。我们像旷野，我们也像沙漠。沙漠所代表的是什么呢？就是没有生命。你知道我们可能有很多的知识，但是呢我们结不出生命的果子来，我们像个沙漠一样。我们又像山洼，山洼就是低谷，因为我们里面有好多隐藏的罪，好多的虚谎，好多的蒙蔽，好多的遮盖，好多不坦诚。你知道有一天新耶路撒冷降临的时候，那个城是透明的，街道是金金，也都是明亮如水晶，都透明的，生命水的河也是透明的，一切都透明的。我们里面好多山洼，好多低谷，好多这些隐藏的。然后我们又像大小山冈，充满了骄傲，充满了嫉妒，有的时候是高高低低的，很刚硬，有的是崎崎岖岖的，很诡诈。你看这是不是我们的心？如果这些东西不给他预备道路的话呢，我们的主怎么来我们里面做王掌权？所以神要安慰我们，但是这个路必须要预备好啊。
所以神的灵要在我们身上做工，就像施洗约翰所做的，要预备主的道，他要带进神的灵要在我们身上做工，带进悔改光照，使诡诈的我们里面那个诡诈呢能够变直，使刚硬能够除去，使高傲的能够降卑，使低谷呢能够填平，然后就带下了第五节那个荣耀的景象啊。所以四章第五节怎么讲呢？那时候耶和华的荣耀必然显现，凡有血气的一同看见，因为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所以如果我们真的预备好道路了，让圣灵在我们身上做了这样的工作之后呢，耶和华的荣耀就要显现，心预备好了，悔改了，那是基督真的在我们生命中作王掌权，那荣耀要在我们身上显现，人必然看见。好，第六节到第八节啊，也很有意思啊。这段话在彼得前书一章二十四、二十五节又引用到他中间的一段话啊，就是我们从第六节看到第八节，第八节就是彼得前书第一章二十四、二十五节所引的话啊。第六节有人声喊着说：“你喊叫吧！”有一个说：“我喊叫什么呢？”说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他的美容都像野地的花，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因为耶和华的气吹在其上，百姓诚然是草，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唯有我们神的话必永远立定。你看我们所抓紧的，我们所保护的最厉害的和最好的，我们这一切不管是什么人事物，或者我们的肉体，我们的体都要凋残，只有神的话永远要立定。所以如果我们真的预备好道路，我们愿意舍弃这让神在我们身上做工的话呢，第九节开始就报好信息就来到了，然后第十节就给我们看见主耶和华必向大能者临到，主耶和华必向大能者临到，他的膀臂必为他掌权，他的赏赐在他那里，他的报应在他那里。所以主要人道他要来掌权啊，他要赏赐，他要报应，然后他是对我们呢，他要像牧人，他必像牧人牧养自己的羊群，不但牧养，他还抱抱怀揣，你看用膀臂聚集羊群，抱在怀中，慢慢引导那如羊小羊的，这是我们的神啊。所以要预备道路，然后他的荣耀要显现，他要在我们身上做各样美善的工作。这样一位神呢，从十二节开始看起啊，这一段话就跟约伯刚刚讲那一段话很像啊。你看啊，这段话带给我们盼望。那约伯讲的时候呢，他的结论就正好相反啊，一人二人都一样，都要定罪，神都要灭绝。在世上，在这里你就看见了我们的神是怎么样的神。你看十二节，谁曾用手心量注水？用手虎口量苍天，用升斗成大地的尘土，用秤称山岭，用天平平冈岭，谁曾测度耶和华的心，或作他的谋士指教他呢？他与谁商议，谁教导他，谁将公平的路指示他，又将知识教训他，将通达的道指教他呢？你看这是我们的神。但是人听这种话吗？听不进去，对不对？很多人根本就听不进去，像约伯不懂一样，我们常常就不懂啊。所以你如果读以赛亚书四十章，你读二十七节的时候呢，就很多人啊信不来了，他们认为神根本就不在乎他们啊，神不爱他们，神离弃他们啊，因为他们信不来啊，大家在苦难当中，他信不来。所以你看见二十七节怎么讲呢？雅各啊，神对雅各说话啊，我们就是雅各啊。雅各啊，你为何说我的道路向耶和华隐藏？他信不来，他觉得神看不见我们的苦楚。那很多时候我们在受苦的时候，我们就不能解释嘛，我们就说神向我们隐藏。那神的话是说，雅各啊，你为何说我的道路向耶和华隐藏？这是神向我们的话， 我们认为神向我们隐藏，因为他不在乎我们，他根本看不见我们在受苦。以色列啊，你为何言我的冤屈神并不查问？当我们受冤屈的时候呢，神好像什么也不做，我们觉得神不在乎，根本就不在乎我们的冤屈，他不爱我们，他离弃了我们，这是神的，神对那些不信的人，认为不在乎的人，他说的话，这也是我们常常的光景。但是神怎么讲呢？28节，你岂不曾知道吗？你岂不曾听见吗？永在的神耶和华，创造地极的主，并不疲乏，也不困倦。他的智慧无法测度，疲乏的他赐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你看这里有两个对话啊，两个人在对话，就好像约伯跟神在对话，就好像我们在受苦的时候我们跟神的对话一样。一方面我们觉得我们的道路向神隐藏，我们的冤屈神并不查问，但另外一方面呢，神说难道你不知道吗？你不曾听见吗？永在的神耶和华创造地极主，他不会疲乏，不会困倦，他的智慧无法测度，难道你不知道吗？你看这边有两个人在对话，那问题在哪里？为什么我们觉得在受苦，我们的道路隐藏啊？然后神说难道你不知道我的智慧吗？神为什么不能帮我解决问题呢？原来在问症结在什么地方？症结在31节所讲的，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所以在这里要等候耶和华，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所以这里特别提到一个等候，等候耶和华。我们要知道这里的等候不是什么都不做，这里的等候乃是带着信心带着盼望的等候，换句话不是自己在那努力挣扎，乃是呢安息相信，知道自己在他的手中，他要做工在我们的身上。所以这里有一个等候的功课要学习的。很奇怪的就是说，我们常常觉得我们在等候神，好像神不理我们，但事实上呢正好相反，事实上是神在等候我们。这很奇妙的，我们常常不懂这一点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属灵的奥秘。那要明白这一点呢，我们必须来看以赛亚书30章。你看一下以赛亚书30章，以赛亚书30章，18节。以赛亚书30章18节，耶和华必然等候，要施恩给你们，必然兴起好怜悯你们，因为耶和华是公平的神，凡等候他的都是有福的。所以你看这里有两个等候，神在等候，等候什么呢？等候要施恩给我们。但是神为什么等候施恩给我们还不给我们呢？因为他在等候我们来等候他。你没发觉这很特别？他在等候我们来等候他，那我们在等什么呢？你就发觉在这两个等候中间有一句话要帮我们解开了这两个等候的关系，就是他讲的因为，就他告诉我们原因呢，因为耶和华是公平的神。那什么是公平？这里的公平在原文是审判，因为耶和华是审判的神，等候他的都是有福。换句话说，我们在等什么呢？我们要等候耶和华在我们身上的审判，当时候到了呢，耶和华就好施恩给我们。所以你就发觉原来呢，约伯为什么他在那受苦？
因为神在他身上有个审判的工作，要把他里面不出于神的要把他出去。当然约伯不认识自己，但借着这三个朋友的给他的刺激，慢慢慢慢他就把他里面那个真实的光景显露出来了。所以有一天他真的看见自己以后呢，他的反应是什么？在灰尘在炉灰中懊悔。以前他自义，他觉得自己了不起，他都对，他可以跟神辩驳，但是当他真的认识了自己，认识了神之后呢，他在灰尘里打滚。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在受苦的时候，我们为什么可以跟神辩论？我们为什么不服？因为我们觉得我们对，我们觉得神可能错了，神对我不公平。但神是公平的神，神只是要在我们身上先做工，炼净的工作，好怎么样呢？好怜悯我们，好施恩给我们，这是最不容易的事情。神允许我们，甚至他忍受我们对他的误会，他仍然等我们，要把他的工作做完在我们身上。所以你看见没有，这里有两个等候。我们常觉得神向我们隐藏，为什么不帮助我们？那是因为神在等候，等候让我们来等候他，因为他是审判的神。当他在我们身上工作完的时候，大小三纲削平了，崎崎岖岖道路都弄直了，现在有路了，主就来了，他就把他的生命组织在我们里面，把我们磨成神儿子的样子，这是他的工作。当然话很容易，对不对？我们都懂了，环境来的时候我们还有，但没有关系，神还在等我们，等我们来等候他。所以这给我们看见，你看神做工的法则，神怎么在约伯身上做，神怎么在西家身上做，神也同样在我们身上做。就盼望因着我们明白他的心意，我们能够学习顺服安息在他的里面，让他在我们身上做成他要做的工作。我们低头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你的爱真的是何等长阔高深，永不改变，永不褪色。主，多少的时候我们不明白你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我们会抱怨，我们会辩驳，我们没有安息，我们觉得我们的道路向你隐藏，我们觉得我们的冤屈你不查问。但主，我们感谢你，你在那里忍耐等候我们，等候我们来等候你，因为你是公平的神，你要在我们身上先把我们带到一个地步，预备好路，好让你在我们身上确实能够作王掌权，好让你能施恩给我们，好让你能够怜悯我们。主要赦免我们以前的不认识你，不明白，赦免我们对你的误解，帮助我们能够因着明白你的真理，真理叫我们自由。在我们受苦的时候，我们能够献上感谢的祭，仍然能够在凡事上谢恩，能够懂得把荣耀和赞美都归给你，因为主啊，你的智慧无法测度。我们感谢你，谢谢你把这么宝贵的话摆在我们里面，盼望在我们生命中实在是带进那个真实的实际，活出你的样式，好让你心满意足，得到你劳苦的功效。我们感谢你，再把荣耀敬拜归给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